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每一天在神的话语当中陪伴您一同学习一同成长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问安，你好吗？今天呢，真儿要跟您开始另外新的一系列的小故事，是真儿在很久以前网络阅读过程当中读过的一篇小小的文章。那真儿加进了许多自己的想象和改编，希望透过这系列的小故事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未来的这几篇的诗篇的阅读当中重要的一些信息。透过灵城小故事，还有真儿对经文的理解，期待在这未来的几天当中，我们能够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理解天父上帝的爱。好，我们下面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活在地上不是透过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去体会你对我们的爱，去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在一个密闭、黑暗、狭小的空间里，居住着两个双胞胎的胎儿。他们从受孕的第一天开始就彼此作伴，一起成长。当然，两兄弟都听说有一天他们会被接生，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但这样暗无天日、密闭的空间，随着他们的成长就变得日益拥挤。生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一天啊，哥哥忽然忍不住了，问弟弟说：哎，你真的相信我们将来有一天会被接生？以后真的还会有更精彩、更丰富的生命吗？据说那是一个色彩斑斓、五光十色、美好无比的世界。弟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啦，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出生后一定有些什么事情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在这里啊，其实就是为将来我们会怎么样来做预备呢？哥哥却有一丝怀疑地吸吮着自己的大拇指，忧虑重重地对弟弟说：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真的像造物主说的那样，为什么我们两个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如此黑暗，如此狭小，如此无聊？我觉得到时候啊，也好不到哪里去。弟弟听到哥哥这样的回应，着急了，连忙问他：哎，你怎么了？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怀疑和不满呢？我相信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是暂时的，将来出生之后会有更大更美的事儿等着我们，一定不是出生以后就一了百了，啥也没有了。哥哥这时候却越发坚定地反驳弟弟说：哎呀，你真是无稽之谈， 我认为离开这个世界后根本没有生命，现在就是我们全部的生命。你凭什么说将来还会有什么更美好的事情发生呢？我们现在难道还不够黑暗，不够困难，不够孤单吗？你说有，那你能描述一下那生命的样式吗？弟弟若有所思，努力回想着造物主曾经告诉过他的话。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相比这里肯定会有更多的光线和色彩，我们能够看到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的腿也会有力量带我们行走奔跑跳跃，我们还可以用嘴巴吃各种各样的食物，我想我们还能歌唱呢。其实啊，这样的对话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身周围，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心底。我们究竟要不要相信有没有永生呢？人生结束之后究竟有没有未来的世界呢？天堂是什么样子呢？那个未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虽然圣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但人还是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是信还是不信。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也同样面临每一天每一件事的选择，尤其是在我们面对痛苦和黑暗的时刻，我们需要选择相信神的信实和慈爱。他说过他必定与我们同在，也永不会丢弃我们，但我们却需要做出选择，到底是信还是不信，是在黑暗的时刻继续的依靠他，等候他，呼求他，信从他，还是在痛苦来临的时候埋怨他，远离他，背逆他，不信他。今天的经文中让我们看到诗人强烈的感受，他说，主啊，求你睡醒，为何静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呢？听起来好像神真的是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百姓一样，其实那就是诗人在极深的黑夜和痛苦中的感受。但感谢神的是，在深深的呼求背后其实是一种很大的信靠。最后一节说，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对上帝的认知，他知道哪怕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而导致我们受苦遭难，当我们呼求他的怜悯的时候，他仍然会伸出手拯救我们，以慈爱搭救我们，以怜悯帮助我们。这就是真实的信靠。今天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是像两个双胞胎胎儿当中的弟弟一样，相信看不见的神的应许呢？还是像那个双胞胎哥哥一样，相信他眼见的事实，相信强烈的感受？究竟我们是选择相信自己强烈的感受，还是神的信实和慈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您的信实慈爱永不改变，但我却常常不信，小信，伤您的心。求主帮助我们选择相信，选择等候您的时间和拯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阅读诗篇第4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真的会离弃他的百姓吗？第二，为什么诗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和祷告呢？你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在神面前祷告呼求吗？但愿透过今天开始跟您分享的凌晨小故事，还有诗篇的阅读以及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全家大人和孩子都能够更新的去思考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显明的作为，以及我们只有打开心灵的眼睛才能够看得见的真实的事实。好，愿神帮助我们，不要再凭着我们的眼见，乃是凭着我们的信心而活。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你是信实
常与我同在，你是良神，从不曾离开，看顾我，当我面对动荡，陪伴我能度过风浪，你是信实，常与我同在，你是良善，从不曾离开，看顾我，当我面对动荡，陪伴我能度过风浪，你托住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请到真爱住我家呢，是大家的一位老朋友。如果您听过2024年6月的一篇非常美好的生命的见证，那你一定会对这个比月光族还光亮的玛拿族这一系列的采访节目呢不陌生，因为我们今天又有大卫牧师在我们的当中。Hello， 大卫牧师你好。
哎，大家好，真爱姐好。
是的，今天呢，真儿呢把大卫牧师再请回真爱住我家是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在不久之前呢发生了一件其实令我们挺难过的事情，就是大卫牧师他的母亲过世了。但是呢，却因着这一个在人看来非常悲哀的一个 经历，我们知道人生最难过的事情就是生离死别，但却借着这一个大卫牧师他的母亲过世呢，哇，我们听到了他许许多多关于神荣耀的恩典的分享。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把大卫牧师请到真爱主我家，就来分享一下原来圣徒的死也可以荣耀主。那么就请大卫牧师跟我们分享最近到底是发生了一些什么，然后呢我们也特别的欢迎大卫牧师在这个过程当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来分享在神在他家中所做的奇妙的大事。
好，感谢主的恩典。时间很快，我记得在2024年的6月份我们分享了我和我太太我们的婚姻家庭服事的见证，今天也是因着真爱姐的邀请，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也是一段荣耀的见证，就是我母亲的离世。也许对于不幸的人来说，死亡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分离，甚至说失去是无法控制的。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觉得死亡是一个荣耀，并且死亡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诗篇116篇就告诉我们，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是极其宝贵的。所以感谢赞美主，透过我母亲的离世，我就对诗篇116篇15节的这一节经文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和经历。虽然母亲离开了，对我自己而言其实很多的伤痛很难过，但是我想到正如诗篇116篇所说，在上帝的眼中他的离世是极其宝贵的，是有分量的，是可以珍惜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坚定地相信，当一个信徒走完他的一生，他忠心持守信仰，并且最后在耶稣基督里安息的时候，被主接近天家的时候，这是多么一个宝贵的时刻，所以我特别的感恩。我非常感恩的是，我母亲她是在睡着的状态当中被主接回天家。
哇哦，那能不能够分享，就是这个过程是你们已经有所预备的吗？就是您母亲是因为疾病还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她是平平安的离开的，但是之前你们心里面有心理准备吗？
说起来吧，其实说有准备也是有准备，但是没有觉得那么快。我记得我母亲的离开的日子是中国的时间1月9号的应该是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是我在美国1月8号上午的10点左右，然后当我和我的太太去拜访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伙伴，我每个月都会跟他有一次非常深的沟通交流祷告。我们刚刚到他那个地方，我就接到了我姐姐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当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哇，情况肯定很不好，因为我姐姐突然那个凌晨给我打电话，我就想啊，那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所以我姐姐就告诉我，她说妈妈被天父接回天家了。在那个时候，其实回想到这段时间，我还是觉得有很多的难过，因为在头几天的时候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她说她特别想我，特别想我回家。应该就在她离世的头两天，她问我，她说你明天早上能不能到家。我当时还跟我妈妈说，我说啊，你是不是开玩笑，我说怎么可能，我从美国到中国坐飞机也得个十几个小时，得20个小时，我说前后可能得个24个小时左右，我说我就从现在买机票，我第二天早上也回不了家。然后他说他很想我，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说他可能快不行了。他说我跟他说，我说 没有关系的，妈妈，我说你是神的孩子，即使神要接你走、也会非常平安。因为我妈妈，我感觉到在她离世的头一段时间，她其实内心当中有许多的软弱，也是有一些惧怕，我感受到、因为她常常跟我分享，她说她可能快要离开了，当然我们真的是对没有觉得她走那么快。对，讲完了第二天我又给她打一个视频电话嘛，然后我说妈妈你怎么样，她那个时候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我就跟我姐姐在聊天，然后我姐姐说哦，妈妈挺好的，那天我姐姐就给她洗、就是洗头、洗脚、剪指甲、之后那个白天还把她用轮椅推到外面让她晒太阳。后来我姐姐就发了一个视频给我，她说你看妈妈状态挺不错的，还在外面晒太阳。直到今天就是那个视频却成为了最后一个视频。
对于安慰哈。
对。
你在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哪怕我们知道圣徒之死是荣耀的，是宝贵的，也知道妈妈是非常平安的走的，但她一点都不会减轻我们的伤痛。因为他的的确确不是神的心意，死亡的确是因为堕落的一个结果，所以他带来的分离、哀痛、无力感，还有刚刚你提到的就是妈妈在面对死亡之前的那些恐惧或者一些挣扎软弱都是很真实的。我们不会因为说哦，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就不难过，那我们一定会发现死亡是有毒钩的，他的确是非常非常令人无法去直面的一种隔绝，所以你现在现今想起来仍然是会难过。但是很感恩的就是我看到你仍然是因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才会带给你真实的一个安慰，是不是？
是的，是的。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妈妈的过世是一个荣耀的经历，能不能够具体的讲就是妈妈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到底带着什么样的一个见证离开的，会让你感受到这是一个荣耀的经历呢？
我相信之前有听过我们婚姻见证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一定会知道，就是很感恩我在我家实际上我是第一个先信主的，那后来我妈妈也相信基督，当我信主的很早，大概是10岁左右吧，我就记得在我和我妈妈我们都信主以后，妈妈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我今天早上还在整理一些思绪的时候，那个非常难忘的经历就是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每一天早晨当我起床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妈妈在祷告，在跪在那祷告。
哇、太美了。
我现在直到今天让我回忆我妈妈的时候我还是很感恩，因为妈妈她是一个祷告的人，虽然她识字不多，但是我从她的身上能够看到她对神那个单纯的相信，她凡事就来呼求神。你知道吗，特别是因为我和妈妈相隔很远，她每次打电话说她都想我，她在她每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她总会跟我说这样一句话，她说儿子你知道吗，我刚刚还在为你祷告，她说我就求我天上的父来感动你引导你让你给我打电话。所以于是在每一次他祷告之后，我相信是圣灵的感动，我就会给我妈妈打电话。所以正是因为这样，虽然他走了，但是我觉得他爱祷告的心也让我时常的，直到今天我还是依然记忆深刻。我妈妈最爱讲的一句话，求主帮助。现在在我家里我太太我4个孩子他们也常常会说哦，求主帮助，感谢主。我相信 他的祷告主都听见了，
很美很美。我想特别美的一个见证就是他是一个软弱真实的一个妈妈的形象，想念自己的儿子，然后又在人生当中像你讲的他也不识太多的字，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的能力，但他却知道依靠主，他知道做一个祷告的人，靠着祷告能过一个有力量的、有盼望、有喜乐的人生，以至于他的这个信仰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传承，可以影响你和影响你的孩子，真美哈！这个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其实必须要靠着他，如果不靠着他的话，我们真的什么事也做不了。尤其是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马年到了，很多的人以为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却要依靠耶和华，
感谢主，
他的名才是使我们得胜的一个确据。妈妈真棒。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非常的感恩大卫牧师，他愿意这样敞开的和我们分享他这么伤痛的一个经历。在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会持续不断的走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揭开神的又真又活的恩典如何透过他的圣徒之死，却带给我们更多更多荣耀的经历和见证。我是林真儿，
我是大卫牧师，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拜拜，
再见。
在天上我有个美丽的家，有亲爱家人和爱我的天父，亲爱的耶稣已为我预备天上的家。在天上我有个美丽的家，有我的朋友和爱我的耶稣，黄金的街道充满笑声，再没有悲伤。将来有一天，我要回到天上美丽的家。
请不要悲伤，不要哭泣，耶稣在我身旁。
只要相信他，将来在天上我们要一起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Thank you.